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二面。我们讲到大乘的甚深缘起。那么大乘的菩萨呢，在解读人生啊，他从一种业力的主导，而提升到一念的心识的主导，所谓的万法唯识。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现象是我们一念的刹那刹那的心识变现出来的。那么，什么叫做一念心识呢？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说明。第一个叫第八识，它所代表的是你过去的业力，它有无量业种子，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第六意识的思想。那么也就是说呢，整个生命就是你的思想跟业力的交互作用。那么这种情况，当你的思想跟业力产生作用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两种可能。如果你今生在佛法的学习，透过你的思维想象，建立一个坚定的愿望，我一定要去布施，我一定要去持戒，我一定要往生。有一种坚固的力量，那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叫做境随心转。你不再向外攀岩了，你人生是有目标，你用目标，用你的愿力来主导人生。那么你这个人就活在未来，你人生是有无量的期待。你这个人不可小看，你虽然现在不圆满，但是一个有愿望的人，他是不断的进步。你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为你活在未来。如果你的思想没有坚定的愿望，你就一天过一天。那么你没有，当你第六意识力量弱的时候，那对不起，那就不是境随心转，那叫心随境转了。那你的人生就由第八识主导，因为你第六识没有力量来主导第八识，那就由你过去的业力来主导你，那你就完全活在过去。你这个人的生命毫无未来可言。过去的业力要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你的生命就非常被动了。所以从大乘的甚深缘起，他把人生分成两块：第一个，你这个人是活在业力，还是你这个人活在愿力，就有很大差别了。活在业力，那你这个人就是活在过去了，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你过去是什么思考，你今天还是什么思考，明天还是什么，你这个生命是充满了变数。临命终呢，就完全看哪一个业浮出来。你的人生充满了无常的不确定啊。那么，如果你第六意识强，你发起愿力，我一定要怎么样？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你这种愿力来引导业力啊，那就大业往生了。所以说，大乘甚深缘起就分成两种缘起，一种是由业力主导的，一种是由愿力主导的。这个地方就说明因缘力故有两种因缘在交互作用。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总结，看第三的这个大乘甚深缘起的总结。
三，如是缘起于大乘中极细甚深，又若略说有二缘起：一，分别自性缘起，此中一指阿赖耶识诸法生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二，分别爱非爱缘起，位于善去恶去，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
好，那么这两种缘起呢，就是把前面做个总结。第一个呢是分别自性缘起。那么分别自性缘起呢，就是一是我们过去的阿赖耶识的业种子升起种种差别的善恶的果报，因为它能够显现过去的这种差别的果报的自性为它的自体，这叫依他起性。好，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啊，简单的说就是业力的缘起啊。 我们现实生活你是摆脱不了业力的，是吧？因为你的客观环境，你的受用是完全由业力主导的。你人生活的快乐，我的痛苦是业力主导的。你善业强，你今生快乐多；罪业重，你今生痛苦多。所以业力主导的你的感受，这第一个。第二个，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个很重要了。这第二种缘起，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啊，对于善趣、对于快乐的果报，或者恶趣、对于痛苦的果报，你产生种种的分别思维，而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愿望，为它的缘起。前面的业力主导我们的客观环境，当然也主导你的感受，你人生的受用啊。但是你的思想影响到你未来的一个引导啊。所以如果你的思想是薄弱的，你今生没什么思想，你就一天过一天，悠悠晃晃，那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的第二个，你就没有什么思想缘起了，你就是活在业力，完全活在业力了，就是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你人生只有两种，快乐跟痛苦两种而已啊。但是这种人生就很被动了哈。站在佛法的角度，我们应该要强调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第一个思想的力量啊。思想的力量会产生两种作用，就是说主观的思想，第一个对今生来说，它能够重新解读人生。我没办法改变我的今生的现象，但是我可以重新解读它，解读是我说了算。就是说第八世你今天释放业力，那我没办法改变你，你要释放痛苦给我，你要释放快乐给我，我们必须认命，因为你今生有一半是来还债的。但是当这个快乐痛苦到来的时候，你怎么解读它，这个你可以决定的。比方说生病，当然生病它是一种痛苦的感受，但是痛苦的感受对你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它让你产生挫折感，我业障深重，一句话就过了啊。那么这种业力它本来不能形成障碍的，它本来业力只会让你痛苦，但是因为你思想错误，它变成一种相续的障碍。本来业力的释放是瞬间而已，但是因为你面对痛苦的时候产生不如理作意、错误的思想，结果产生心态的后遗症，变成障碍。它本来不是障碍的。那如果你正确思考，就像藕益大师说的，生病有三重意思。第一个，消除你的妄想。一个人生病，你不会打太多妄想，你就老实一点了，修行老实。你一个人有一点病痛啊，你念佛就老实一点了，消除，它会帮助你消除很多妄想。第二个，看破此生希望。我们对身体很执着，总是觉得身体会给你快乐，你所有的快乐都跟身体有关系啊，你为什么要买吃好的穿好的啊？但是你看到生病，你会知道身体啊，其实是痛苦的根本。看破此生希望。第三个，增长你的苦空无常无我关门。你在佛堂里面修试炼处的止观啊，修了一个月可能比不上你一场病来得贴切一点，对不对？他对你帮助啊。我们撇开痛苦的感受，因为感受是瞬间嘛，但是你从无量的人生因缘，你短暂的痛苦感受创造未来的人生值得嘛。所以诸位，我们再讲一下哈，业力是不能障碍你的，业力只会让你痛苦跟快乐。你的障碍是因为你思想错误，你不能够说我因为我痛苦所以我没办法修行，不对，不，这个更没有关系的。业力它不能主导你的障碍或非障碍，它可能会帮助你，也可能会障碍你，就是你怎么解读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法呢？就是学习佛陀的思考，开示悟出佛的知见，就是佛菩萨遇到事情是怎么思考的。当我们有钱财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分享？为什么要布施？ 因为它会创造来生的快乐，来生的福报。啊，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当然我们的业力不是马上改变，我们没有佛陀的福报，但是你最好先有佛陀的思想，你按照佛法的意思啊，你没有佛陀的思考模式，你不可能成佛，因为你这个缘起，你根本没有这个缘起嘛。你一个凡夫的思考模式，你有办法成佛吗？你这个分别爱非爱缘起就不及格，你思想缘起就不及格，你第一个种子就错了嘛。所以人生有思想跟业力，第一个先改变思想，因为业力改变不容易。但是你改变思想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你可以把今生的痛苦转成你一种增上的力量，对你来说，痛苦快乐都是增上缘，人生没有所谓的好坏的问题，只有苦乐而已，什么东西对你都好，痛苦也好，快乐也好，顺利皆方便，所以你就掌握了人生的主动权，就是说业力你要释放我们一切，但是怎么解读我说了算，我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说了算，你掌握人生一半的主动权，你可以解读人生，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引导人生，这更重要，你对来生有引导作用，因为今生已经没办法改变了，其实佛法很少改变今生的，很少。今生是让你历练的，因为你今生已经是一个果报成熟了，你怎么改变有限的，你只能做局部的改变，你不可能说大方向的改变的。当你在三界投胎的那个时候开始，你今生就要学习认命了，因为它的总报已成，大方向已经改变了，已经定型了。所以佛法都是活在未来，都是创造未来。但是关键是你怎么利用今生释放你的快乐痛苦，去激发你一种往生的愿力，这个更重要啊。所以你培养一个美好的思想，第一个你今生重新解读，第二个你能够开创未来啊。举一个例子，有一天呢，孔夫子啊，他领着子路跟颜渊啊，在这个路上散步啊，孔夫子就说：“你们两个讲讲你们的志向吧。”当然，颜渊这个人就很冲动，子路这个人很冲动，就先讲了。他说：“啊，愿鸡马于求，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也。”看得出这个子路他的思考模式啊，是有人天的善法。他说：“啊，愿我的车子、马匹还有衣服啊，跟所有的朋友共享，就算损坏的，我也不会有任何遗憾。”这个人的布施度修得不错，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的思想，大概知道这个人大概未来他的人生的发展，他的格局是怎么回事了哈。颜渊也讲话了，他说：“愿吾发善无始老。”他说：“我希望不要夸张自己的才华，不要张扬自己的功劳。”那么，子路他的思想是在一种善业，但是我们看颜渊的思想更高明了，他是一种心态，他要求自己啊谦卑低调，有一点二乘的处理的概念，因为他随顺于无我。我们看看孔夫子怎么说。然后呢，讲完以后，颜渊就问孔夫子说：“愿闻子之志啊，那你老人家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孔夫子说：“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希望所有老人都得到安养，朋友之间互相信任，年轻人得到照顾跟抚养。孔夫子啊，心存众生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人的思考模式，我们大概知道这三个人的生命轨迹大概已经出来了，大概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你现在的生命有一个轨迹的，知道吗？轨迹不是说哦，你偶尔造善，偶尔造恶，这个都不一定了，这个都不一定。但是你有一种思想啊，烁烁现行，声声耗药，就是你心中，你如果看你的内心深处啊， 你一定有一个愿望在引导你，有一种希望。当然这希望有四种可能，第一个追求杂然果报的希望，第二个追求快乐果报的希望，第二个追求涅槃的希望，第四个追求菩提的希望。那个是你人生的真正的主导者了。其实你一个人偶尔造善偶尔造恶，这个不足以论断你的人生了、啊。偶一为之的善恶不能主导你，但是你经常有一种思考模式，你一定要干什么，这个都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分别爱非爱缘起的，因为从你这个愿望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你未来的这个景观就出来了，你心中的希望。当然你在死亡之前还可以改变，但是你的希望来自于你的知见，因为你觉得这件事重要，就是你的思考模式，你的知见有问题了。所以你对人生的解读的知见影响你的愿力，你的愿力影响到你未来的人生轨迹了，就这么回事，就是说大乘甚深缘起了，就是说其实业力不能主导你啊。说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有人，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是你的思想在引导你的思想在引导业力的，不是业力在引导你啊。那是因为你自己放弃的思想，所以只好业力引导你了。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呢，业力对你的说，它只能够给你两件事情，给你快乐跟痛苦，其他它什么都不能给你，其他都是你自己打妄想打出来的。业力是给你快乐跟痛苦吗？其他的就是你的思考模式了，你面对痛苦快乐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其实你的人生啊，你不要再讲说你业障深重啊，其实你是妄想太多啊。你不能把过失都推归到业障，当然你这样很简单啊，又不是我问题，是业力的问题。你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前身，难道你今生没有责任吗？你思想错误，你把业力做一个错误的引导嘛。万法为事，就是其实业力它不能主导你的，你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是跟你的思想有关系的，你的性格有问题了，思考模式有问题了。业力它是一盘散沙，很多人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他从一种非常不好的业力，他能够主导开创到一种净土的功德。有些人他本来是今生很好的业力，结果把他引导到三恶道去了。你不能够说业力害了你或业力帮助了你，他们都是助缘。你的思想会帮助你，你的思想也会害了你，这个就是大乘甚深缘起。一切的万法唯独是你的心思变现出来的，业力仅供参考啊。好，我们把这种别教的思想这种缘起了解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讲义来看看他的观念跟他的修行方法。那么此教当然是别教了，大乘别教了，他呢一前别三地啊。那么别三地呢，我们来看他的开合，一前显宗二地啊。这个显宗啊，就是说开显中道的二谛，就是我们可以把三谛把它合起来变成二谛。那怎么合呢？空是世俗谛，有也是世俗谛，但是中道的真如是圣义谛，那么就是变成二谛了啊。以前言入别二谛啊，如果这个人能够入言教的话呢，那么空有都是世俗谛，那么言中这个就不是别中了，言中言教的真如就是一念心性，是圣义谛啊。这个言中我们到了言教再说了啊，这我们现在讲淡中啊。以前言入别三谛，言入别三谛呢，就是言入别，就是本来我们的别教三谛啊，空有跟中道啊是互相独立的，要一个一个修，要先空次假后中。但是如果你入言教的时候呢，真谛熟谛中谛啊是互含互摄的，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 空气里面有元气，也有中道，中道里面也有空气跟元气，水眼依法呢就记住三谛啊，这个是圆入别三谛啊。但是它的当体是别三谛，就是个别的啊。那么这种别三谛呢，就开出了三乘人啊。他修四谛呢，啊，不是三乘的，对不起，别叫紫色做菩萨了，他没有所谓的声闻缘觉，他的菩萨道有三种修法啊。就是说他呢，这个别叫紫色做独菩萨法，他修无量四谛，因为他的苦谛是讲到广大的这个九法界的痛苦啊，乃至于这个极灭道啊，都是讲到广大的啊这种无量无边的境界啊。这个别教的无量啊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言教啊，它的真如啊，它没有种子的概念的、啊。它真如受性以后，就全体不厌，这真如是全体不变，全体随缘的。就是你如果造业，造了五逆十二心新真如啊，真如就变成第一的果报。但是本质还是真如，但是真如在迷，它现出痛苦的假象出来。啊，真如觉悟了，他就现出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所以真如，它不全是差别意，它没有种子的概念，但是唯识不一样，阿赖耶识它有种子。啊，每一个东西都有它个别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它是个别算的，布施有布施的种子，最后有布施的果报，啊，富贵果报。那么这个忍辱有忍辱的种子变成庄严，啊，它是无量的差别，所以它的无量四谛啊。一拳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那么它的生命因缘呢？为什么叫不思议呢？因为前面的藏通两教呢都是分断生死，到了这个别教呢，它的生死法呢有界外的不思议变异生死，所以它有不思议。为什么是生灭呢？因为别教的对待十二因缘也是对立的，用对立的啊，以清净法来对峙杂染法啊，它不像言教呢是真妄不二啊。一拳不思议。六度十度啊，就是不思议，当然是界外的波罗蜜的功德了啊。菩萨呢，怎么创造这个界外的六度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别三谛所开出来的修行方法啊。好，我们来看他的修行位次啊。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开示界外顿根菩萨，另修次第三观，初分段变异二种生死，正中道无住涅槃，亦于当教自论六级。
那么别教的别三谛呢，他为什么叫色受顿根菩萨呢？因为小乘法他的主修只有一个法门，叫主修空观啊，他认为空观修完的，把三界给消灭了，就大事一半了，所以他的功课很少。大乘佛法要修三种功课：空、假、中三观。你怎么样从相状里面解脱出来，从假入空？第二个，你怎么样又回到相状里面去借相修行？第三个，你怎么在空有中保持平衡？所以大乘菩萨一辈子要做三件事情。而这三件事情呢，从一个别教的菩萨来说呢，它是次第完成的，啊，叫次第三观啊。它呢，先从假入空，离相清净。一开始一定是先离相的，啊，我们说过，啊，处理事情呢，啊，你要先把相状放下，啊，站在本来就没有相状的角度来面对它啊。第一个从假入空，第二个从空出假。那么你能够放下执着以后呢，你重新面对相状。借相修心，每一个相状对你都有意义，不管是顺境逆境的相状啊，顺逆皆方便。第三个中道，你一定要把空有之间有相的这种现象跟无相的空性，你要保持平衡啊，让它能够不坏不地心。所以它这个三观呢，啊，它是次第的，它的因地是修次第三观，果地呢初分段变异两种生死啊，证得中道的无住处涅槃，他的最后结果是以大智慧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非空非有。啊，这个分段生死啊， 它是业报生。啊，那么变异生死呢，它是属于异生生，所以它是从业报生完全消灭以后变成异生生。为什么叫异生生呢？因为异生生初地菩萨，诸位，初地菩萨没有谈到业力的问题。我们六道凡夫才有讲业力，一旦破无明正法身以后啊，你没有业报身以后啊，你的生命就不太受业力的主导了。啊，因为你的生命只有菩提心空正见了。啊，所以你的随着你的菩提心空正见的智慧不断的提升，你的思想的变化，你的生命不断变化，叫一生生啊。这个时候完全讲你的思想的提升啊。好，那么这叫别三地啊，这次第三观。我们看他的六级佛啊，他的次第，前面这段是个总说，这一下别时看离即佛。
离即者，淡中也，真如法性，随缘不变，在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迥超两边，不及诸法，故依原教判曰淡中。
那么离即佛很重要，就是说他这个别教的中道到底是什么相貌，我们来看哈。他是淡中，淡中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这个中道啊，这个淡啊，就是说他不是真谛的空性，他也不是熟地的假象，他是离开的空有另外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叫做中道，就是他中道是远离空，远离有另外一个个体的东西啊，这个跟原教的原三地原宗就不太一样。那么他的真宗法性是怎么安立呢？四个字而已，随缘不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真如不受熏的，你不管用善法去熏他啊，真如还是真如啊，你用恶法去熏他，他也是真如，他的真如的思想就是非空非有啊。所以呢，在生死杂乱法当中也不染污中道的实相，你就算有涅槃清净的功德，也不可能去加强它的清净。那迥超空有二边，不及诸法，故一言叫判业淡中。关键在于不及诸法，因为它不受一切法的欣喜啊，所以叫淡中啊。中道实相有两个，一个叫别教的淡中，一个是原教的原宗啊，这差别我们解释一下啊。淡中啊，就是说这个中道啊，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理性。既然是理性，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你要去修，要去求，要去修，要去追求才有。就是你正念心本来是颠倒妄想嘛，但是你不断的去思维中道，哎，慢慢这个中道的道理就能够落实到你的心中，产生它的功德妙用出来。它偏重在修德，因为它是个理性。但是原教的中道啊，是一个心性，就是你现在就是中道，你只是不肯承认而已。因为你一旦让我离家出走，向外攀岩嘛，你自己没有回光返照，直下承担啊。所以原教的中道是一种心性，是众生本具的，不管你今天是善是恶，不管你承不承认，它都存在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大乘佛法他在思考事情啊，他的原则就是经常用中道的道理来调整自己的身口意。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偶维大师，对不对？偶维大师他做的弥陀要解，他做完弥陀要解以后，他写了一个跋，就写到最后一个跋，他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他说啊，我不敢以诸翁近义啊，但是也不必以诸翁强统，这个中道理性，就是说。为什么历代的祖师都对阿弥陀经注解？你看优希大师也注解，莲智大师也注解，都是他的前辈嘛。那么我问他是为什么你要注解弥陀要解呢？第一个，我的心态， 我没有跟古德争高下的意思，不敢以朱翁尽力，非有我不执着这个假象，但是非空，但是也不必以朱翁强统，站在弘法利生，每一个人各有各得度的因缘，有些人喜欢简单，有些人喜欢广大，圆觉大师写得很广，我为大师解的是很简要，就是站在法的流传里面呢、啊，我呢也不一定要跟朱翁强统，它里面很多观念是不太一样，中道啊，他不是说完全不做事，他也不是一做事就攀岩啊。慈航菩萨呢也讲出一个中道，他说名利不可争，义务不可辞，也是中道啊。所以他这个整个大乘佛法的思想就是用中道思想，我们看到他后面的明智激活、观放激活、相似激活，他整个生命的最高标准就是用中道的理性来检查自己，非空非有啊，不涉入名利，但是又有他的责任义务，名利不可争，义务不可辞，这中道啊。只是他的中道呢是一种对立性的中道，它相对于不中道而安立的，相对于空有而安立的中道啊。我们可以知道哈，你看藏通两教的思想是空性，对不对？空性里面有一种对峙的空性跟圆融的空性，对峙的空性是什么？藏教，它是站在一种对立的啊，对这个世俗地极度排斥的角度来安立这个中道啊，安立空性。通教的空性呢是圆融的，其实空性有对峙有圆融，中道也有对峙跟圆融。别教的中道是对峙的，它对峙空，对峙有，它对峙凡夫的浊有，也对峙这个二乘人的偏空啊。那么它也有圆融的中道，就是圆教的思想，一切法如。不过圆教的操作很难呢、啊。我们一般来说，圆教只是一个概念，真正实际操作都是用别教。因为你一旦心态调整错误，一旦落入空性，有时候什么事不想做了，佛陀就用假观来，就是说你这段时间有一点偏空了，什么东西都排斥了，你就知道你不能这样下去了，你要把这个假观的药拿来吃啊，你要多读一点假观的法，比方说《法华经》《华严经》，多看诸佛菩萨的功德，就激发你的愿力。你现在攀岩性很重了，你在读《法华经》你就惨了。你要读《金刚经》《楞严经》呢、啊，就是说你现在落入偏空或者是偏假，你自己要知道，然后找相应的法来对治，这个就是别教。好，好，我们看中道的理性呢是对治空有的，那就是说你必须保持平衡啊，非空非有。我们看第二个明智即佛。
名字即者解义也，养性真如法性，凡不能减，胜不能增，但由课程复辟而不证得，须先借缘修，助发真修，方可课证。
这个名字即佛啊，它就是解你能够闻经达理，断疑生信啊，能够真实的了解中道真如的概念，就什么是中道你要先清楚，因为你后面的实性实足实为相，它整个六度的操作啊、修行啊，都是以中道来为自己的标准的、啊，就是你合不合乎中道啊，是不是合乎非空非有啊？那么他对中道刚开始踏出第一步呢，是养性真如佛性啊。那么真如佛性怎么养性法呢？它有两个，第一个从本质来说呢，是凡不能减，胜不能增，但有课程复辟而不证得。中道的思想是随缘不变，不能改变的啊！你凡夫也是这个中道，圣人也是这个中道，不是说哦，圣人的中道就比凡夫的中道高明一点，没有这回事情。他呢是他的内心是清正的程度有差别，但是中道的概念是一个啊。凡夫为什么不能是清正中道呢？因为课程复辟嘛，因为你自己有执着嘛。 其实按照唯识的说法，人生它的真相本来就中道。你看阿赖耶识释放业力的时候，它恒常相续，不断变化，这就是中道。其实人生每一件事情都在听你说中道的法，每一个东西都是空讲，空有不二。这个花它不断的变化，它昨天跟今天不一样，它是不是在诠释空性的道真谛啊？但是它虽然一切法空，它又辗转相续，它昨天的花会引申到今天的花，这个就有相续性，这个就是非空啊。它不断变化就是非有，这个花已经在跟你诠释中道了，你的身体也在诠释中道，你今天的身体跟昨天的身体不一样，但是它虽然变化，它有相续，生灭变化，恒常相续，这就是中道。所以中道的道理其实是随时存在，但是你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你练到打妄想呗。因为你自己接触外境的时候，你自己捏造一个我知我见的影像，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妄想拨开来，你才可以看得到真实的中道。好，那怎么办呢？七戒研修诸法真修方可证克证。我们必须要先有一种破妄一个研修呢，主要呢就是有两个，一个从假入空，一个从空出假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真修的这个菩提心跟中道的空性你要先有空性的智慧所谓的遍寂本空来破你的执取，又必须要依他如幻要借相修心发起菩提心然后才能够顺入中道，方可克证诸位，我们来看这个明智慧大乘佛法它的明智慧，它的特点养性真如佛性，在这个养性这两个字我们把前面的藏东两教的明智慧做一个比较，我们看第31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大乘佛法它如何踏出第一步先看藏教31面，当然明智记者邪明智也，知一切法从因缘生，这第一个概念，知因缘所生法皆悉无常无我，对不对？诸位，藏教人对无常的空性他是怎么踏出第一步？他是直接了知对不对？知。好，我们再看通教的，看四十面，四十面的明智记佛呢，他是明智记者幻化也，知一切法当体即空，非灭故空，生死涅槃同一梦境，他也是一个知字。所以藏通两教对于真理的修学，第一个都是要先知道，你没有知道你就不能修学了。好，我们来看看大乘佛法对中道他怎么踏出第一步，他没有说知他说养性真如佛性，真如佛性甚深难解但是你要怎么样呢？你先相信这个东西的存在，它有两种，第一个相信它的存在性，第二个功德性，相信你可以成就。所以我们现在诸位，我们现在从业感缘起到心识的缘起开展出人生的非空非有中道你可能有些心态要改变就是说世间的概念它是可以先怀疑而且现在小疑小义大疑大悟，大乘佛法你一怀疑你就完了它是信解行证，就是说你先接受下来，其实人生着有这个不是真理，着空也不是真理，人生的真理是非空非有，要远离空的执取，远离有的执取，这个才是生命的第一谛。你要先养性，养性以后呢，你慢慢慢慢你才会理解，最后你去修正 才最后这个中道才会出现。所以这个关键就是说，大乘佛法对真理啊，它不是从知下手，因为它是不思议境，它是先养性。当然你如果说你要能够要证入，要慢慢从养性变成自信智慧的性啊，那你就必须有一些方便啊，先修空观离相清净，最后再修假观立誓念心，然后慢慢你才知道哦什么是中道。也就是说大乘佛法的中道往往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要去体会的。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今天有没有问题？那么藏教已经开始一个不同的思考了，从前面的藏通的对立变成一种中道的平衡概念了啊。哎，请说。
师父慈悲，在附表六，十一页那里哈，就刚刚有一个问答的问题，就说，那问就是说，如果是没有的话，那谁来造业，谁来受果报？那师父刚刚说，就是说是一念心是来造业的。那弟子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知道是没有我，可是离开这个我，还有一念心是吗？弟子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这个我，心就不能活动就对了，是吧？你的心是可以透过作意、触、受、想、思，不用我。你其实你的心思的活动是靠你过去的习惯嘛？怎么是我呢？你喜欢吃甜的，你这个是一种习性的嘛？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什么叫常意主宰？就是它必须，什么叫我？第一个，它不能改变，是吧？但是你看，生命一路走来，你有看到一个不变的东西吗？要恒常住不变，有主宰性，没有。它没有一个常住的东西，变不变的。第二个，你的心，如果听你招呼的话，如果这个心是有我，你能够主宰的话，你今天会变成这副德行吗？你认为啊，如果你的心在你的掌控当中，谁会造罪业呢？啊，
弟子的问题就是说，一念心是跟这个我其实是分不开的，是吗？
怎么会分不开呢？他本来就是说，这个心是本来就没有一个我，是你自己认为有一个我。就是说，心是它是恒常相续又不断变化，对不对？这叫心识，它是一个明了的作用嘛。它能够思维，它能够想象，它有感受嘛，它是三几种功能而已嘛，它怎么会有个我呢？我问你，你控制了你的感受吗？你控制了你的思想吗？没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引导它，我们可以让思想进步。我就是说，我们不能主导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引导它。我们多读经典，用净法熏习它，让它变化，但是这不能讲主宰，那叫做引导。生命只有引导权，没有主导权。主宰就是说你说了算，但是引导它是潜移默化的。你要是有我的话呢，那问题就简单的了，是吧？他要这个身心世界都完全在你的掌控当中的话，那个问题就变简单了吗？你要打妄想，他要打妄想，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能够用佛法来引导他、调伏他，但是你不能主宰他。你只能够透过佛法的熏习，创造一种引导的功能，不见得马上有效果，但至少它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力量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说这个水。所以你不能主宰它，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挖低一点，让水过来这里，你可以引导它，但是你不能主宰它。我们是叫做调伏内心，引导内心，但是 可没有说外道能够主宰内心，你没那个本事。
谢谢师父。
对。哎，请说。
师父慈悲，弟子的问题是我们人生有两种力量，一个是业力，一个是愿力，那这两个力量是完全独立的吗？或者是
它有关系，
是哈。
但是呢，如果你修到最后啊，业力可能对你的影响会慢慢降低，可能会慢慢降低。刚开始你建立思想的时候，你一个阅历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受外境的影响，因为你阅历薄弱嘛，所以你不能够说阅历跟你有没有关系，这有点是有点高谈论调了，是吧？但是你慢慢你觉得说，哎，其实阅历它只是给你痛苦跟快乐，就是说你有选择权的，就是说我可以不跟他走的，阅历可以把我丢到一个不好的地方，但是我可以从中得到经验，得到启示。就是说理论上哈，业力是不能影响心力，不能影响思想，理论上，因为你的思想跟快乐痛苦没有关系，那是你的学习闻思而来的嘛。理论上啊，如果你不攀缘外境的话，就是业力归业力，思想归思想，理论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不能够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差？因为我生长在这个环境呢、啊。那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啊。那你这样讲的话，那你说你是一个凡夫，那你说哎，众人皆罪，大家都这样子，我也跟着这样子嘛，对不对？那你就完全被业力牵着走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脱离业力的话，那谁能够往生呢？往生就是你要用愿力来引导业力嘛，是吧？你要变得由业力主导变成由愿力主导，随念往生嘛。
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愿力是怎么来的？
愿力是由于你的思维，你要思维它的功德。我们以前会认为娑婆世界会快乐，对不对？我们娑婆世界。以及说娑婆世界来找我们了，倒不如说是我们去攀岩它了。是我们认为娑婆世界是快乐吧？因为我们很多人生的经验，我们过去呢都是记娑婆世界记得美好的一面嘛。我们把一些痛苦都忘了嘛，好的伤口就忘了痛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导正这种错误，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娑婆世界是快乐的，其实它不是快乐的，它是无常苦我的。你要不断的。用这种思想来教你的思想，用这种智慧来教你的思想，就是自我教育，跟自己沟通。当你的思想改变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追求痛苦，是吧？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愿意来娑婆世界？因为你认为娑婆世界是快乐嘛，是功德想嘛。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告诉你自己，我为啥往生呢？因为极乐世界有两个好处吧，第一个它安乐嘛，第二个它解脱嘛。你在所有的十方国土里面。能够找到一个轻松快乐的修学，又能够不断增上的，几乎没有了。人世间要么就快乐，你就必须放弃解脱；你要解脱，你就必须修苦恨，就必须放弃快乐。极乐世界不必，它可以乐修。这个国土满足你快乐的需求，也满足解脱的需求，这不是挺好吗？是吧？所以你必须要透过思维，你才会有一种愿力嘛。思维它的功德，思维娑婆世界的过失。如果你不思维，你说我都不思维，那我都不思维，那照讲我也不可能到娑婆世界，不可能到极乐世界。错，因为你以前有思维过。你如果不思维，你的思想就是昨天的思想，就是前生的思想，你就是贪念娑婆。按照佛法的说法，我们如果不调整心态，你是不能往生的。因为你今天会来投胎啊，合理的推论，你就是贪念娑婆嘛，不要净土嘛。所以，如果你不做出改变，只有念佛，理论上不能往生。你没有创造一个改变的因缘，你思想是怎么改变的？你告诉我，你怎么改变的？ 你没有新的法进去，你的思想就是昨天的思想，叫做等流性嘛。所以你必须要学习圣言量，你才是创造新的思考模式。
那最后就是我学习到，可是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学习，也没有因缘的，他们机会在哪里？
机会就是你要告诉他，
了解，
用你用他能够，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名词的，你就是说你用他能够接受的话告诉他，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学习一开始所有的道理只能够透过文字跟声音，它是个工具。如果你今天不透过声音，那你怎么把声音传递给他？那几乎没有管道了，没有管道了。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哈，刚才说讲性真与法性，凡不能简，圣不能真。我可不可以用那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来理解？那后面那个现界缘收，作法真修。可不可以用教教群复式模式也成外来了解？
好，请坐。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句话理论上是偏空性的，理论上他也看不出他 有妙有，他就是说本来无何处惹尘埃，这有两种可能了，一可能当然他的空性会产生妙有，他也可能会入偏空涅槃了。所以从他的文字相来看呢、我们看不出他有缘起的相状在里面。其实这句话当体来说偏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里面有看到假观的味道在里面吗？你有看里面有闻到吗？没有吧，没有。但是他从对视的角度可以，就是说哎，我已经着有了，那你就用本来无一物啊。那你偏空呢，你就用时时行佛事。时时行佛事是一种，就是那我就必须拜佛啊，用持戒来对峙，就是以相来对峙相状，用清净相来对峙杂染相。当你养性真如的时候，你下手呢，悉戒研修，助发真修，就是说不是什么东西都用中道，有时候你从对峙的角度，你这个时候着有了，偏空一点，你这时候着空了，用有来激发你一下，它是这样子的。中道也不妨碍空有，因为你已经走偏了，你这个走中间，走到左边去了，就用右边把它拉回来一点啊，就随时调整啊。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中道啊，是调整性的中道，就是你要调整它才会中道。道的初地以上的菩萨是任应中道，他不要调整了，他不需要什么空观假观的对峙，他每一个念头都是即空即假即中，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非空非有，真空妙有。但是凡夫的中道就是不断的修正，就是不算修正的，但至少他还是中道，不是有一些助修的中道。诸位，为什么中道那么概念就那么重要？就是说啊，虽然我们也修空观，二乘的也修空观，但是概念不一样啊。他的目标是把空观当究竟啊，我们是把空观当一时的对峙啊，这会有不同的结果，诸位知道吗？小乘佛看到空观呢、他是一头栽进去，是以空为助啊。我们是以中道为助啊，我们是以空观为当对峙啊，这个结果会不一样，因地不一样。所以最后就砍到愿力的菩提心的问题，就是你的发心。同样操作空性，你是站在出离的角度来操作，还是站到成菩提心的角度来操作，这个空观就会有不同结果了。所以智慧跟愿力啊，这两个其实互相影响。 你智慧不够，你的愿就有问题，你愿有问题，对空你的智慧就产生错误的引导，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其实你的知见跟愿力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知见正确，你发的目标就会好，你目标发的好，又会带动你更好的知见。但是第一步是知见，因为你没有知见，你不可能发出好的愿出来。就像我维大师说，一个人没有美好的见地，你不可能建立美好的品格啊，没不可能。你人生解读错误，你人生只要解读错误，你人生就毁了，就毁了。人生你要看清楚真相了，就算你暂时改变不了，一下子没办法改变，但起码你的目标会正确，起码你目就是你未来会好。如果你一开始就解读错了，你未来就不可能好了，你现在不好，未来更不好了，就差在这里了。虽然我们今天明白道理，我们不能改变，马上改变，但是你有一个目标啊，你起码往好的方向在走啊。你现在不够好，但是你这个人是有无穷的希望。如果你自见错了，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当然自见怎么来呢？当然是佛陀的修多罗经典了。你不可能说你整天眼睛一闭，双腿一盘，你就能够想出道理出来，没有，不可能。小乘佛还可能，小乘的空性，你透过春光百花开，秋睹黄叶落，小乘人这个圆觉乘有可能不看经典特例，但是真空妙有中道实相，没有佛陀出世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三中悟出中道的道理，不可能，一定要佛陀出世。人间的善法也不要佛陀出来讲啊，转轮圣王也讲十善法啊，人天善业不需要佛陀出来。空性的道理，有些人也可以自己悟出来，他从春光百花开，秋睹黄叶落，但是中道的实相一定要佛陀出世，没有例外。成佛之道只有佛陀亲自出来，其他人说了都没办法。好，我们今天上到这，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